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圣经小典故，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聆听天主的圣言。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萧永文神父撰稿，洪真主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我是冯真。今天要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狮子。狮子雄壮英发的气概是古今中外众人所认同的。旧约智慧论集之箴言认为，威仪赫赫的动物共有四样，即兽中称雄的狮子，面临一切从不退缩；独步鸡群中的雄鸡，开头领队的公山羊，和检阅人民的君王，其中狮子排第一。由于狮子的雄姿，人们也喜欢铸造和雕塑它的形象作为艺术品。列王记上提到，萨罗满王派人铸造了十个铜盆座。盆座的造法是这样的，盆座有镶板，镶板装入框架内，在框架中间的镶板上刻有狮子、牛和格鲁宾的形象，在框架上也有雕刻，狮子和牛的形象下刻有花纹浮雕。列王记下则有另一段建造象牙宝座的描述，它有六级台阶，每一级上面置立一只狮子，六级台阶上共立有12只狮子，每级两个，一左一右。作者说，在任何国家从没有过这样的制造法，这是以色列人的独特做法，因为12的数字代表以色列的12支派，作为他们的明显标记最为贴切。创49:9形容雅各伯对儿子犹大的祝福，说犹大屈身俯卧，有如雄狮又如母狮，谁敢惊动。他同时预言了犹大王国的兴盛，权杖不离犹大，柄杖不离他脚尖，直到那应得权杖者来到，万民都要归顺他。至于伊撒义亚先知，当他形容上主的救助时，曾经这样说，犹如壮狮或幼狮为了猎物而怒吼，即使召集许多牧人攻击他，他并不因他们的叫嚣而畏惧，也不因他们的喧嚷而惊慌。同样，万军的上主必要降下，为西庸和他的丘陵作战。狮子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是英勇和力量的象征，许多旧约中的英雄豪杰都被形容如狮子般的勇猛，再不然就是比狮子还要厉害，能赤手空拳地将万兽之王击垮。民长记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三松。根据记载，他当时虽赤手空拳，竟将那狮子撕裂，好像撕裂小山羊，也特别夸大后来将要被立为君王的达味之能力。你的仆人是为他父亲牧羊的人，几时有狮子或狗熊闯来，由羊群中夺去一只羊，我就追上去打死他，从他口中救出那只羊来。假使狮子起来扑我，我就抓住他的须将他打死。该文作者要强调的是，达味既然连狮子和狗熊都打死了，那还怕什么培勒舍特人呢？更重要的是，天主与达味同在，所以为对付一个竟敢辱骂永生天主的军旅，且是未受割损， 既是非敬拜上主者的人，他是足足有余。厄泽克尔先知书有一段关于母狮与幼狮的预言，生动地描述了天主对以色列人的救恩史。预言用幼狮长成壮狮，却被捕捉来形容以色列的茁壮与衰落。首先描述他们流落到埃及的困境，人便用鼻环把他牵到埃及地。再来就是形容以色列击败各个大小部落的胜利，就像是狮子把猎物带到自己的穴中恐吓羊群，那地方和居民对他的吼声无不惊惧。但是最后还是难免被大军侵略，国破家亡，就像狮子被设下的陷阱和罗网捕捉了。充军的经验被凄惨地形容为给他戴上鼻环，把他装在笼中，将他借送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囚禁在狱中，免得在以色列的山上再听到他的吼声。狮子在圣咏集里常常被用来象征凶狠的仇敌，比如圣咏七二到三说，恶人有如狮子猛兽，因此祈祷者恳切地呼求上主说，我一心投奔你，求你助我逃脱一切追逐我的人，求你救拔我，免得有人像狮子一般撕裂我时无人搭救我。新约初期教会经常遭受反对者的迫害，信友们在过堂受审时，没有人在身旁，有一种被众人离弃的感觉。他们想起圣咏中的描述，深信在最困苦的时刻，上主就在他们左右，坚固了他们。保禄写给蒂茂德的书信中就表达了这种情怀，他说福音的宣讲借着他的受迫害而完成，使一切外邦人都能听见，他相信自己终必得救，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了出来。伯前五八则用狮子觅食来形容魔鬼的侵袭，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巡游，寻找可吞食的人。因此他鼓励教友们要节制和醒悟。当一个人过于自负，疏于自修时，的确最容易陷于疑惑，有心向善的人不得不防。先知书中有一段经文描写天国来临时的太平盛世，是令人神往的境界。这境界在伊撒意亚先知书被重复提起两次，这个新天新地用猛兽与家畜和谐共处来加以形容，意义深刻。母牛和母熊将在一起放牧，他们的幼雏将一同伏卧，狮子将与牛一样吃草。天国的道理在马窦福音中备受强调，这一部特别为犹大人写的耶稣传记被学者称为狮子篇，因为该福音把耶稣形容为犹太人所期待的墨西亚，达卫的后裔，正如末世录所说的，那出于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达卫的苗裔已得了胜利。这个做法是解经者针对厄泽克尔一十和末四七所提到四个活物的意义给予进一步的延伸与发挥。两段经文提到狮子、牛犊、人和飞鹰，学者就用它们来象征四位圣使的写作重点与风格。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